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心灵平安喜乐。
那首先，先祝你们在鼠年经历神数不尽的恩典。
第一个就祝大家在鼠年里面经历神数不尽的恩典。
那以及靠主在新的一年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在新年过去靠着神一个属灵的生活。
那并且做一个属神的孩子。
做一个属于神的孩子。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
读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
一起来读。
来读。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罪的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您的孩子，也能够自己来提醒成为你忠心的奴仆。主耶稣，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帮助孩子自己与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赦名而求，阿们。现在弟兄姐妹，有一位年轻的姐妹，
有一位年轻的姐妹，
她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以后，
她在这个师范大学毕业之后，
普林斯顿那很顺利，就在纽约的一间管理公司找到工
作。好顺利，在纽约的管理公司找到个工作。
他有一份很好的薪水，也有一个很好升迁的机会。
有个好好的薪水，同埋有个好好的升迁的机会。
但没多久，他就毅然决然的辞掉这一份工作。
冇几耐，佢就决定辞咗呢份工作。
他回台湾，要鼓励像他一样的年轻人。
就回台湾要鼓励好像他一样的年轻人
去偏乡当老师，
去乡村的地方做老师。
这个姐妹叫做刘安婷，
这个姐妹叫刘安婷。
当她2013年回到台湾创办一个为台湾而教这个机构的，
她2003年就回到台湾创办了一个为台湾而教一个机构。
她那个时候才23岁，
她那时候才23岁。
这个机构所做的就是呼召一些年轻人。
这个机构所做的呼召的年轻人。
训练他们，然后差派他们到乡下去做至少2年的老师。
训练他们差派他们乡下去当人去做2年的老师。
那帮助偏乡的小朋友们可以有比较好的教育的品质。
帮助偏乡的地方小朋友能够有好的教育品质。
这模式有点像我们基督教机构啊，差派宣教士去一样。
有点像我们基督教机构差派宣教士出去一样。
那去了过去的这些六七年，
过去六七年里面，
他的机构已经派出170几个老师，
他机构已经派出了170几个老师，
那也服务了超过5000个学童，
也都服务了超过5000个学童。
那由于这些年轻人许多都有啊基督教的背景，
好多呢个年轻人都好多系有基督教的背景嘅，
因此他们不但帮助了当地的学生有了更好品质的学习，
佢都唔单止帮助当地嘅学生有更好品质嘅学习，
他们自己其实也认识到神放在他们创造他们的价值，
佢哋认识到神创造佢哋嘅价值。
那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个跟选择有关的题目。
今日在经文里面我们学习一个有关于有选择的题目，
我们要来选看的题目是人生的选择题，神的宗谱。
我们是题目是人生的选择题，神的宗谱。
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看顺命的奴仆，
我首先看一个顺命的奴仆，
其次我们看义的奴仆，
其次我看义的奴仆，
最后我们要看神的奴仆，
最后来看神的奴仆。
听起来差不多，但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有什么分别。
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分别。
首先我们看顺命的奴仆。
首先我看一个顺命的奴仆。
但在这一看一个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可能要从罗马书6章1到14节来看。
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可能要从罗马书1到14节之前。
那接着今天我们上一次的讲道是在罗马书3章哦。
我上一次讲到在罗马书的3章，
那今天跳到第6章了，
今天又跳到第6章了。
因为上一次其实陈庆的指示他在讲恩典的时候，他已经有稍微涵盖4到5章
了。因为陈庆的指示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这个恩典的时候，已经涵盖了第4、第5章罗马书。
那我们从6章1到14节来看一个背景，
我从6章1到14节看一个背景。
保罗对当时的人也对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之后，
保罗对当事人讲话，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之后，
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有新生的样式。
保罗是跟其他的众徒并没有告诉我们，
保罗其他使徒都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受洗归入耶稣以后，
我们受洗归入耶稣之后，
因着我们得了永生的应许，所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管了，
因为得到永生的应许，所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管。
基督教信仰虽然告诉我们，
基督教信仰虽然告诉我们，
只要信耶稣就必得永生，
就信耶稣就必得永生。
但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就是成圣的这个部分。
我们不可以忽略就是这个成圣的这个部分。
其实保罗在第6章到第8章都是讲到成圣的生活。
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到第8章都是讲怎么成圣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成圣不是单单讲到我们回到天家完全的成圣。
基督徒的成圣不是说我们完全回到天家之后完成的成圣，
不是讲到那个进到永恒的国度那一刻而已。
不是说只是我们进到永恒国度那一刻。
基督徒对于成圣的功课是我们信主以后开始。
基督徒对我成圣功课就是等我们信主之后。
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对于圣洁的生活是非常的会重视的。
这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对圣洁的生活应该很重视。
保罗在6章15节他再一次用一种质问质答的方式来提醒当时的信徒。
罗马书第6章保罗再用一个自问自答的方法来提醒当时的信徒。
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虽然不受到律法上面的捆绑，
当信主之后呢，虽然他们不受律法上面的捆绑，
但是他们却不可以因着恩典的缘故就不看重自己的行为，故意去犯罪。
但他们不可以因为恩典的缘故，所以不看重自己的行为，故意去犯罪。
所以他自己回答说：“断乎不可。”
所以他这个回答是断乎不可，
因为我们故意去犯罪来得罪神，就好像是我们自己选择献上我们自己给罪来当奴仆。
但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我们 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自己身体献上来当罪的奴仆。
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以至于死。
保罗怀疑这么做的时候，以至于死。
那罪的工价是死，其实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点关系。
罪的工价就是死，跟当时历史的背景有点关系。
因为对一个奴仆来讲，
因为对一个奴仆来讲，
他如果要恢复自由，
如果佢要恢复自己嘅自由，
或者是脱离主人的权柄，
或者脱离主人嘅权柄之下，
他只有两个方法。
佢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奴仆死了。
两个方法就是这个奴仆死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这个奴仆被卖到下一个新的主人当中。
或者另外就是这个奴仆被卖去下一个主人嘅当中。
那他还是做奴仆。
但佢都系做奴仆。
那我们信主的人，
我哋信主嘅人，
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哋不再是罪嘅奴仆，
或者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信主的人不应该再去选择当罪的奴仆。
我提醒我哋信主人唔应该再选择做罪嘅奴仆。
而保罗告诉我们要做顺命的奴仆。
保罗教我们要做顺命嘅奴仆。
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
因为我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
是属于那位赐下恩典给我们的，
系要赐下恩典俾我哋嘅。
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来成为一个顺命的奴仆。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学习一个做一个顺命的奴仆。
那顺命的奴仆，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待我们并不像世人这些的主人对待他的奴仆奴隶一样。
因为耶稣基督对于我们不是好像这个世人的主人对奴仆这样。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压榨他们，苦待他们。
世上的主人可能时时都会压榨他们，或者苦待他们。
但我们的主对我们却是用爱，好像父亲爱孩子一样的爱。
但我们的主他是用父亲爱孩子，爱孩子的爱。
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他也这样提醒了我们。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十三章又咁提醒我哋。
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那四章七节告诉我们，
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
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我见从此以后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那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顺命的奴仆。
我们看怎样叫顺命的奴仆呢？
那又对着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保罗接着告诉我们，
保罗就告诉我们，
不管是做罪的奴仆，或者是做顺命的奴仆，
你们做罪的奴仆或者做一个顺命的奴仆，
都是可以选择的，
你都是可以选择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选择的方式就是献上自己。
这个话选择的方式就是献上自己。
那献上自己作为罪的奴仆以至于死，结局是死。
如果献上自己做罪的奴仆，就结果就是死。
那献上自己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
献上自己做顺的奴仆就是以至诚意。
顺命的奴仆，保罗告诉我们，就是那些从心里面顺服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
保罗是说呢，就是当你的心里面顺服我们所传的道理的模范。
所以顺命是我们接受了所听进去的道理。
顺命呢，就是我接受我们所听了进去的道理。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可能会讲说，那我上一次不是讲到说因信已经称义的，
上次你不是讲到因信就已经称义了吗？
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所以按圣经的教导我已经称义了。
我已经信耶稣，按圣经的教导我就已经称义的了，
我可以得着永生的应许了，
我可以得着永生的应许了。
没错，如果你真实的从心里面来顺服，
没错，要真心在信心里面顺服，
并且真正的相信，
也真正的相信。
那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永生的应许已经临到你身上，
我们相信主耶稣永生的应许已经临到你的身上面。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上教会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人，
好似离教会好长一段时间的人，
并不是真的顺服在这样的教导当中，
并不是顺服在这样的教导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他是用自己的小聪明，或者是过去的这些生活，并且可能中过去所信的这些对他的影响来信靠这个信仰。
可能有人对他过去的生活的所信的来会影响他现在所信的东
西。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叫连嘉恩我可能很许多弟兄姐妹可能听过。
有个宣教士叫连嘉恩，可以好多弟兄姐妹听过这个名
字。他写信给他的母会要求他们为他来代祷。
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会，邀请母会的人来为他 代祷，
因为他在非洲的啊侍奉的宣教的工厂遇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他在非洲宣教的工厂遇到很大的挑战。
这弟兄他请了一个建商来帮他们的孤儿院盖围墙。
这个宣教士请了一个建筑商为他的孤儿院盖这个围墙。
那这个建商却偷工减料，导致这个围墙一直盖不起来。
这个建商就偷工减料，以致这个围墙一路起不成。
那可能当中的有一些摩擦，这个建商后来又去请了当地的宪兵队，然后诬告连弟兄欠他工程款。
这个建商就好坏咁，特登去揾咗当地嘅军队话俾听，佢话呢个宣教士争佢钱。
而这个建商却是跟他一同去同一个教会聚会的一个人。
但是建商而且同一个教会敬拜神嘅。
那个建商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你建商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已经结婚过四次。
他已经结了婚四次。
每一次都是另结新婚之后就把前面的太太赶走。
每次另结新婚之后将前面的太太赶走。
那教会因为他这种行为把他的受洗证把他撤销了。
因为教会见到他这样的行为就将他受洗证将他取消了。
那他也很好笑，他就去拜托人请主任牧师再还给他。
他很搞笑，就拜托人去跟主任牧师讲话将他还给他。
那他的理由说因为他常常需要旅行。
理由就话呢，佢因为时时要出入旅行，
他担心如果在外面遇到发生车祸，他可以拿着那个受洗卡找当地的牧师认罪悔改。
佢又话呢，如果车祸，佢攞咗个受洗卡去揾当地嘅牧师嚟认罪悔改，
那他就可以上天堂，
佢就可以上天堂啦。
那我不知道是牧师教导有错误，还是他理解有问题？
到底牧师教导错误啊，定系佢理解有问题呢？
这看起来对我们来讲都很可笑的一个理由。
这边我看来都是一个很可笑的理由。
那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有一种侥幸的心态来认识我们这个信仰。
其实基督徒有时都会有一些很侥幸的心理去认识我们这个信仰。
有很多时候我们指出别人对信仰认识的错误。
有时我们会指出第二人对信仰认识的错误。
但有些时候碰到我们遇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很坚持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有时当我们遇到我们自己的情况之后，我们很坚持说这个不是圣经教导的。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主。
神是无所不在的主。
他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知道你内心里面想什么。
他知道我们最期盼的是什么。
他知道你最期盼的是什么。
就算您祷告是说谎他也知道的。
就算你祈祷讲大话神都会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明明心里面要那个，然后你把羞耻修得好一点属灵一点。
明明心里面是要这样东西，但你祈祷讲得很靓口那些祷告词，但神都会知道。
那求神也要原谅我，有时候我也想要把它修好一点。
求神原谅我，有时候我都想将它修耻修好一点。
但这其实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
这个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
如果神是我们的阿爸父。
如果神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人跟爸爸讲话还要打草稿然后羞耻。
有没有人跟爸爸聊天的时候要打草稿又要羞耻呢？
大概没有吧。
应该是没有啊。
那我们天父也是如此。
我天父都是这样。
他要一个真实的我们。
他要一个真实的我们。
他不是要我们让我们装着很华丽或者是外表很熟。
他不需要我们装得很华丽或者外表很熟灵。
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把肢体献给不洁之不法做奴仆，
如果保罗说你将肢体献给不义来做奴仆，
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
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
其实对我们当中的许多的长辈来说，
对我们当中很多长辈来说，
我们可能没有像年轻人每天要面对工作上面的挑战。
可能你没有像年轻人每天遇到工作上面的挑战。
因为我们退休了。
因为我们已经退休了。
我们可能不像年轻人每天都要受到一些撒旦魔鬼这些的诱惑。
可能我们不会好像年轻人受到撒旦魔鬼每天的诱惑。
那我们就比较少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就可能少做啲神唔喜悦嘅事情。
我曾经在过去八九团契有一个姊妹，
我曾经呢个我哋教会嘅八九团契一个姊妹，
她有一天说她要认罪，
因为佢话佢要认罪，
因为她不小心把公司的笔带回家了，
佢唔小心将公司嘅笔带咗翻屋企。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说有那么严重吗？
有时候有没有咁严重啊？
那其实很多时候那是属于公司的。
讲真，
那我就对他这种勇气啊，我就很感谢神啊，他就成为我这个属灵道路当中的一个很好的老师啊。
我觉得好感谢神，因为他这个勇气俾咗我属灵当中嘅好好嘅老师。
因为我们不小心就犯罪了。
因为我哋唔小心，我就会犯罪。
那你公司如果说你随便拿，那没问题啊。
如果公司话你是但攞，咁就冇问题啦。
那通常那个借给你用，是用在工作上面。
通常借俾你用系用喺工作上面嘅。
那长辈可能遇到的不是这一类型的挑战。
你长辈们，你可能唔会遇到类似啲咁嘅挑战。
长辈可能会遇到的是肉体上面软弱。
长辈可能遇到系肉体上面嘅软弱。
因为我们身体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的灵活了。
我哋身体好似冇年轻人咁灵活啦。
我们身上的病痛可能越来越多。
我身上面病痛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不知道怎样去专心的来依靠神。
所以我哋唔知道点样去专心咁嚟到依靠神。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灰心，我们会难过。
有时候我哋会灰心，我哋会难过。
总觉得神可能不再听我们的祷告了。
总觉得神可能唔再听我哋嘅祷告啦。
那在一种情况底下，真的是很难去顺服啊。
这种情况下，我真的好像觉得很难去顺服神。
那想要鼓励长辈们，
我鼓励长辈们，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位永不离开我们的神。
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永不离开我们的神。
当我们感到心身灵都是软弱的，
他知道心身灵都是软弱的，
求神从圣经里面赐给我们话语来鼓励我们，来
求神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话语来鼓励我们，建立我们，
那我们能够可以坚毅的，然后靠着恩典走每一天的步伐。
我们可以靠着神坚毅地走每一天的步伐。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赐给我们力量的不是补药，不是补药，
真正赐给我们恩典不是补药，
不是维他命，
不是维他命，
不是抗生素，
不是抗生素，
更不是所谓的特效药，
更不是所谓什么特效药，
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还有他的话语，
就是耶稣基督他恩典和他自己的话语，
还可以使我们灵里面真的得到刚强，
是可以使我灵里面得到刚强。
那对年轻人，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
对年轻人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可能要真的来继续操练我们的信心，
你可能真的继续操练我们的信心，
顺服在神每天容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的
顺服神容允许每一日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
我们其实不清楚下一步会是怎样，
我们其实都不清楚下一步会是怎样的，
我们不知道明天去到公司老板对我们态度会是像以往一样笑嘻嘻的吗？
我不知道听我回到公司老板是不是一样好像以往对我们笑嘻嘻呢？
我们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们主管是不是有特别的开会说明天要裁员。
又不知道主管是不是今晚有特别的开会听日要裁员呢？
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的孩子会不会发烧。
我也不知道我小哥今晚会不会突然发烧。
所以很多很多这些外在因素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挑战。
所以很多外在因素成为我们生活中很大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其实真的是要好好来依靠神。
我真的好好地依靠神。
因为他是赐福的主。
他是赐福的主。
我们就可以真的去领受到保罗所讲的。
我们真的可以领受到保罗所提的所讲的。
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然后领受他。叫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刚强壮胆。
我们生命当中来刚强来壮胆。
再来我们要看18-20节。
我再来看一下第六章18-20节。
我们看义的奴仆。
我看一下义的蒙福。
保罗对当时的信徒说，从前他们的肉体软弱，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
从前怎样将肢体他们软弱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
但是现今他们已从罪被释放出来，
现今你就叫肢体给义作奴仆，
所以他们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
所以你要将肢体献给义来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
义的奴仆大概是在讲一个经历成圣的过程。
义嘅奴仆大概讲一个经历呢个成圣嘅呢个过程，
就是要提醒我们不再去做这些神看为不法不义的事情。
就系话我哋做一啲神 唔再去做神睇为不法不义嘅事情。
那使我们再一次陷入罪的捆绑。
比如以致我哋再陷入呢个罪里面嘅捆绑。
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成圣，我们也知道他不是讲一个已经完成的状态。
我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到成圣，不是说讲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状态。
其实成圣乃是一种在进行当中的过程。
成圣是一种在进行当中的这种过程。
乃是朝向圣洁的道路。
也是朝向这个圣洁的道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的放松。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地去放松，
我们务必要时时来警醒。
我们务必要时时来警醒。
其实真的是当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陷入撒旦魔鬼他的伎俩。
当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撒旦魔鬼的一个伎俩，
我们就会做出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就会做出神不喜悦的事情。
那什么是成圣的生活？
什么是成圣的生活呢？
基本上的定义可以讲，就是我们要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成为神的产业，
成为神所可以用的器皿，和成为神的产业。
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大胆的说，在信主之后我从来没有做过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相信在座当中没有一个大胆地说，我信了主之后从来没有做一件神不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们就设想，我们就假设我们都很好，从来没有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就假设我们真的很好，从来没有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在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已经可以说我们自己是一个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呢？
可能我们还不行。
可能都没得。
因为对于成圣的生活的基准定义。
因为从成圣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不是单单判断说我们是否做了这些不洁不法的事情而已。
不是单单判断我们做一些不法不义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是否愿意甘心乐意的让神来使用。
另外就是我们是否甘心乐意等神来使用。
我相信当我们提到要侍奉神，是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
当我跟弟兄姐妹提到服侍神弟兄姐妹提的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说我愿意。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说我愿意侍奉神。
但是真正的要付出于行动的时候，
真正要付出行动的时候，
我们可能开始担心这个，我们开始想这个想那个。
可能我就开始担心这个，又想那个，
想这个。那这些东西都成为拦住我们要去服侍的。
咁样谂嚟谂去都会拦咗我哋要食去去服侍嘅。
那甚至我们还会有一连串的理由来拒绝。
甚至我仲制造一啲一连串嘅理由去拒绝去侍奉。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晚我一届毕业。
我有同学迟我一届毕业嘅。
他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的GPA 啊，他是 4.0 的成绩毕业。
嗰时候毕业时候，佢嘅总成绩系 4.0 啊。
那他求学过程当中都是拿 A 哦。
求学当中都系攞 A 嘅。
那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学霸，我说拿 A 有什么好？有什么困难？我过去也是如此。
我可能当中有啲学霸嘅，有乜困难？我当时都系咁啫。
那当然，我就不需要讨论拿 A 了。
我唔系要讨论嗰啲，
他每一项都拿 A， 但是在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把他的功课摆在神服侍的工作的后面。
整个服侍过程当中，佢冇将服侍嘅嘢摆神嘅后边。
他总是把服侍摆在首位。
佢总系将服侍呢件事情摆喺首位。
所以当我听到他对他们教会年轻人在大胆的呼喊，
然后当然听到他，当我听到他同教会的年轻人大胆的呼喊，
他说：“神不会让你的侍奉影响到你的工作还有功课。”
神不会让你的侍奉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同埋或者你的功课。
相反的，你当你越侍奉神，就越保守你。
当你越侍奉神的时候，神就越保守你。
那你越不摆上神就你就会经历更多的软弱挑战。
越不摆上，你又会经历更多软弱的挑战你。
那对他来讲，他这样的呼应，他就很有力量了。
当然，这个呼应很有力量。
那这 同学可能弟兄姐妹有些人是认识看过的。
呢位同学可能弟兄姐妹有认识或者睇过嘅。
因为他我在教会结婚的时候他就来献歌。
因为教会结婚的时候他就来献歌。
他是一个黑人哦。
他是一个黑人。
所以我去参加他的安立典礼的时候。
我去参加他安礼安牧典礼的时候。
我跟太太就两个是亚洲人。
整个会场里面即我同太太是两位亚洲人。
然后去到那边我们就好像觉得不属于那里。
我去到之后觉得我们不是很属于那里。
但我所要讲的是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摆上这样的见证。
就是我讲的意思就是神在生活当中就摆上这些见证给我们见到。
但我们看来是很多挑战的。
因为看起来是很多挑战的。
但是神却加添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得胜。
但是神就加添他们力量等他可以得胜。
那爱他的主也是爱我们的主。
爱他的主也是爱我们的主。
所以靠着主凡事都可以。
所以靠着神凡事都可以。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有侍奉的机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个侍奉的机会。
也把握侍奉的机会。
要把握这个侍奉的机会。
那可以透过这样的侍奉来经历神他的操练我们的信心还有经历他的大能。
从这个侍奉当中神操练我们的信心和经历他的大能。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过一个比喻传道人或牧师都会用的。
我常时听到一个比喻就传道人和牧师都会时时用的。
就是英文单字里面有一个字啊。
就英文单字里面有一个字。
就是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
就是这个字叫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
很多传道人就牧师他会我没有图片啊但他会把I am 分开然后 possible 分开。
我没有图片在这里有很多牧师会将 I am 分开 possible 另外再分开。
所以对于人来讲 impossible。
对于人来讲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那神要告诉我们就是 I am possible。
神会跟你说是 我是可以的 I am possible。
就是神可以不是我可以是神可以。
我可以是神是可以。
那我们是否是相信这样的神
我们是不是是否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呢
当神跟你说他可以的时候
当神愿意说我可以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完全顺服顺靠他。
我们可以大胆完全的顺服和顺靠。
成为一个真正追求纯圣的基督徒成为一个义的奴仆。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追求神圣的基督徒成为一个义的奴仆。
那最后我们要看神的奴仆。
我最后要看看神的奴仆是什么
保罗在22节告诉我们
保罗在22节那里说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 得到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那结局就是永生
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来研究保罗这一句的话
我们可以好好地来研究一下保罗讲这一句的话。
那么好好地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我们好好地研究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要得永生必须做神的奴仆。
要得永生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神的奴仆。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要当神的奴仆吗
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做神的奴仆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永生我们都要。
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有永生我都要。
那讲到奴仆的时候
要讲到奴仆的时候呢
您大概会说让我想一下。
你可能说等我想想先啦。
首先这个奴仆字眼听起来不太好。
首先这个奴仆这个字眼听来麻麻地。
那另外我也不喜欢做奴仆。
另外呢我不太喜欢做奴仆。
就像当神的奴仆也是一样。
就算是做神的奴仆都是一样我不太喜欢。
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唯有当神的奴仆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保罗说呢唯有得做神的奴仆你才可以得到真真正正的自由。
这种自由是需要我们心身灵都可以得到疏解的。
因为这个奴仆所以使我心身灵得到自由疏解。
这种自由是脱离罪的权柄。
这个自由是脱离罪的权柄。
是可以在灾难、困苦、伤心甚至生活当中的缺乏。
对了灾难、痛苦或者生活上面的缺乏。
还能感受到平安还能感受到盼望。
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还可以感受到平安感受到盼望。
这种自由叫我们不再害怕。
因为之后叫我们不要再害怕，
要每天可以活在神的爱中，
叫我们每天能够活在神的爱里面，
叫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底下，
叫我们行在这个光明的里面，
并且要叫我们侍奉的时候不需要斤斤计较，
叫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会斤斤计较。
我们不需要去在乎说我牺牲多一点还是别人牺牲多一点，
我们不会在乎或者 我牺牲多了一点或者其他人牺牲不够，
我不需要在乎说谁要站在讲台上面，
我不在乎谁站讲台，
我可能可以牺牲的时候我还可以感受到喜乐，
我牺牲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感受到喜乐，
这一种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一种才是真真正正的自由，
没有撒旦魔鬼可以捆绑你的机会，
没办法使到魔鬼捆绑你的机会，
这种自由不是时下年轻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这个自由不是说好像时下这个青年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行呢，
人的奴仆不受律法上面的约束，
不受律法上面的约束，
虽然我们还需要遵守律法，
我们需要遵守律法，
但是律法并不成为我们去到天国的管道了，
因为但是律法不可以成为我们去天国的管道，
因为我们对律法有着不同的认识，
因为对律法有不同的认识，
我们守律法，我们守圣经的教导是因为我们爱神，
我守律法守圣经的教导是因为我们爱神，
是因为我们不要受到罪的捆绑，
因为我们不想受到罪的捆绑，
这才是真正的其中的原因，
这个才是真正正的 其中的原因，
保罗对我们说，
保罗对我们说，
既然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既然在我们的律法上面死了，
现今已脱离律法，
现在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
我们就要用心灵的 新样服侍主，
我们用心灵和新的样式来服侍主，
并不是按着以文的旧样来服侍主，
不是随着这旧文来服侍主，
所以我们服侍主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服侍神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和神给我们的力量，
不是凭着肉体与血气，
不是凭着 肉体和血气，
因为神的奴仆是愿意按着神的旨意生，按着他的带领来侍奉，
因为神的奴仆会愿意神的按照神 的原则来侍奉，
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一个蒙他喜悦的基督徒，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他喜悦的基督徒，
那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顺服，
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就慢慢学习什么叫谦卑，什么叫顺服，
当我们光说不练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体会当中顺服还有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只是讲不做的话呢，我们不明白当中的顺服和谦卑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做的时候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才可以用这样的果子来造就来帮助弟兄姐妹，
我们用这个果子才可以造就来帮助弟兄姐妹，
过去我在乌塞教会服侍的时候，
当时我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有一天早晨我又看到一群乌塞，
我在乌塞教会的时候，
有一天早晨我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在教会门口在那边捡垃圾，在
我又在教会门口见到一群在执紧垃圾的人，
我看到就蛮感动的，
我看到就好感动的嘛，
因为他不管自己的身上有多么样的脏，
他不理身上有多污糟，
他们是跪在地上来除草，
他跪在地上来除草
捡垃圾，然后身体也沾满了油漆，
收垃圾然后除草 身上面沾满了油漆，
那我就很好奇，哎，这些年轻人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很好奇这些年轻人是哪里呢，
那当我看他们背后所印的那个机构的名称，
我就看他背后所 印的那个机构的名称，
我心里从高心情从高兴然后感到一点羞愧，
上面从高兴也感觉到一些羞愧，
因为他们背后所印的是，
他背后所印的是
英文的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他的英文是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主耶稣的教会，
讲主耶稣的教会，
那我想说原来是教会派出来的年轻人，
我当时原来教会派出来的年轻人，
有一点羡慕，因为教会没有年轻人，
有点羡慕，因为我教会里面，
我心想说，那我们可以跟他学习，搞不好可以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我又觉得，应该可以学习，同有啲咩学习嘅机会。
那之后我就再看清楚一点，那个 Christ 后面还有字。
我睇到后面嗰、那个Christ 后面仲有字喎。
那他后面整个全名叫做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末世基督徒，
他就是我们所谓讲的摩门教。
有摩门教，
那我就觉得说，那教会前面还需要摩门教来帮我整理。
我觉得奇怪，我哋教会点解仲需要摩门教啲年轻人帮我哋整理呢？
我就感到非常的愧对神哦。
我感觉好愧对神啊！
我们称自己神的仆人，然后神的教会居然比不上这些摩门教的青少年。
我哋觉得自己系神的仆人啊，神嘅自己嘅教会，但都比唔上啲摩门教呢班嘅年轻人。
他们愿意花时间，然后来关心社区。
佢哋愿意花时间嚟关心关心社区。
那但是我们不要沉浸在那一种低气压当中嘛。
我哋但系都唔好沉醉喺呢种低气压当中。
今天我们在 Flushing 有很多服侍社区的机会。
我们今天在 Flushing 有很多服侍社会的机会。
我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弟兄姐妹的机会。
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弟兄姐妹的机会。
求神容许神来改变我们自己。
求神，我们要允许神来改变我们自己。
渴望并看重神赐给我们服侍的机会。
看重神给我们侍奉。机会，
那能够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我可同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如果弟兄姐妹知道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她的故事，
如果大家知道一位修女叫 Mother Teresa 这个修女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因为她走出舒适的修道院，
就因为她走出这个很舒适的修道院，
他才会使那些生活在垃圾堆当中的穷人、病人得到最实质的帮助与医治。
这才可以使到这些生活在垃圾堆里面的穷人和病人得到最实际的医治。
并且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他信仰背后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更多人认识他信仰他背后的位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对于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
一代当中你仲有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嘅，
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求神帮助你能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选择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
我选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
进入到我们生命里，
进入到我生命里面，
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
成为一生的救主，
剥离世上一切的这些罪所带来的捆绑。
世界上一切罪所带来的捆绑，
并且经历基督徒所讲的这个真平安、真自由，
也经历到基督徒所讲的这个真平安和真自由。
另外，对主内的弟兄姐妹，
对主内的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大胆的对主说，
求神帮助你大胆对主讲，
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
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我们不要失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
好失去对帮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
那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做光做盐，不要成为一个口号。
在黑暗当中能够做光做盐，不要只是一个口号，
而是回应神的教导，真正的做一个神忠心的。
要回应神的教导，真正忠心的做神的仆人。
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个回应诗歌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唱。
有个回应的诗歌，希望弟兄姐妹一起来唱。
勇敢走出去。
敢走出去。
那其实我在选这个诗歌，我也是蛮犹豫的。
当时我选这个诗歌都很犹豫。
那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然后牧师叫我勇敢走出去。
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牧师叫我走出去。
那用意不是这个。
用意不是这个，
因为是要走出我们舒适的环境为神来摆上。
用意是走出我们舒适的环境来为神摆上。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首歌。
我一起来学习这首歌。
那从副歌开始好不好？从主你要往哪里走开始。
由副歌开始，副歌。
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人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门里的祷告，让复兴中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们从 第一节开始，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我舍去生命的一株。我时常乱惰，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让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转回，世界听我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让主爱带到人群中。最后一次，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成为那位带领我们生命的主，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能够再回应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背起大使命，为你做光做盐，走出去，走出舒适的环境，叫众人能够见证你是那位赐福赐爱的主，也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您的形象。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而求，阿门。